台立院法案生变，美国出手，柯文哲转向，国民党呆乐。前哈佛教授说，封口费案问题重大，自由党提名自己人。最新民调指，美国 22% 雇主不愿雇用反犹毕业生。张展出狱仍被限制自由，美西华人集会声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来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很多年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彌補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有吃痛风药的。
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杨先生的睡眠质量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咁啊，第日个精神咪好啲咯。多谢你哋研发啲咁好嘅产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在寻找健康嘅解决方案，不妨尝试健康520三高代谢补。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台湾立法院改革法案被各界持续关注，就响28号将继续审查国民党、民众党再修正动议国会改革法案嘅时候。台湾法律学界27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法院应暂停国会五法的二读程序，并将其全部退回委员会充分审议。就在法案在28号即将进入三读之前的关键时刻，27号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突然转向说，美国关心台湾局势，他不会令台湾政府瘫痪，令各界震惊。而27号在中共环太军演后，第一批美国官员、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拜会总统赖清德。他在提到中共刚结束的环台军演时表示，所有民主政体必须要团结一起对抗威权的扩张和暴力。台湾一次又一次展现他的韧性，能够抵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并称赞台湾，你的勇气振奋了世界。发表联合声明的台湾法律学界人士中，不分各私立大学及中研院法律学者纷纷企出来力挺。声明中提到，我国宪法并未文明规定国会调查权，其主要依据为司法院释字第325号、第505号、第633号和第729号解释。前述解释分别阐明文件调阅权、国会调查权。在权力分立原则下之意义、内涵、权限主体和对象、程序和构制等内容，划定立法院制定相关法律之宪法界限。声明稿指出，立法院强迫人民配合调查之手段和其相应的行政法或刑法，以及人民是否得拒绝出席、拒绝陈述、拒绝提供资料等问题，皆涉及人民之人身自由、表现自由、咨询隐私权、财产权等宪法权利，其目的、范围、手段、程序保障和救济均需详加规定。就此而言，目前法案显然不足。声明稿强调，目前已二读通过的修正条文，除了是否符合宪法有诸多疑义，亦有不少自我矛盾之处。若果继续仓促在二读程序中未经审议而全部表决，除了产生诸多违宪疑义之外，未来在适用上势必发生很多争议和问题。声明稿提到，国会质询或调查权制度的完备化固然是我国国会改革应该推进的事项，然而各个民主国家的具体法制设计均有重大差异，无法直接移植。若竟以外国法制之表象作为参考仓促立法，或未顾及宪政体制的权力平衡， 甚至对于人民和官员基本权利的过度侵害，将造成宪政体制的混乱。声明稿呼吁，在这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宪法时刻，立法院不要在这个星期仓促表决，将其退回委员会，令相关法案能够在各界充分参与和讨论之后，再做周延而完整的立法。倘若立法院仍执意执行三读程序，我们亦呼吁行政院和总统依据宪法之规定行使复议权，退回立法院重启审议。与此同时，27号，风传媒以美国关心台湾局势，柯文哲表态不会瘫痪台湾政府为题报道。美国亦关心此事，并好奇柯文哲的态度。双方沟通过程，柯文哲对美方透露他的底线。据报道，对台湾这个新局势，2024年大选确定立法院三不过半后，美方想了解最关键的柯文哲立场。据指，美方并未下旨到期，但想了解柯文哲未来的做法。柯文哲直接告诉美方，我不会令台湾政府瘫痪，民众党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合作，但什么叫不会令政府瘫痪？据了解，柯文哲清楚地理清他的底线，说在重大的人事提名上，原则上还是会帮忙民进党政府，但议题的合作则是状况，而和国民党目前则为阶段性的第一波改革法案联手。据了解，在立法院的会上，柯文哲清楚民众八席立委的投票方向能够决定法案、人事、预算的通过与否。未来 NCC、考试委员、考试院长、大法官等都是如此，亦就是民众党一举手能够令民进党政府执政畅顺，反之亦能够令政府瘫痪。报道指，随着立法院场外抗议民众越来越多，被外界认为民众党在立法院只同国民党合作一事，党主席柯文哲亦注意到了，因此他先在5月22号亲自录影片回应，指民进党从来没有拿法案来协调，选后总统赖清德亦根本没有派人来和民众党沟通。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在5月25号突然说愿意坐下来好好沟通。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分析认为，我觉得柯文哲这个表态应该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美国这边可能是对他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希望说不要因为党派利益之争影响到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方面要围堵中共、抵抗中共的这样一个大局。第二个因素当然就是可能这么大规模的民众上街的抗议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包括国民党，可能他们都没有预料到讲这个法案的通过会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引发一个太阳花 2.0 的抗争，尤其是这次上街抗议的 80% 以上都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其实都曾经是柯文哲民众党的支持者，所以这个可能已经动摇到他的一个基本盘。他为了要考虑他的未来的选举，他急需要止损，所以他可能必须要去做出这样一个比较弹性的立场的改变和表述。唐靖远认为，柯文哲这个变化其实和中共的手段被曝光亦有关，这一次国会改革抗权法案出来之后被曝光出来，中共其实早就在利用对台湾的渗透想要插手台湾的国会，以此来扰乱台湾政府的一个运作，来设置障碍。这样这个内幕被曝光以后，我觉得对柯文哲还是有压力的，所以他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明他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仍然还是和中共保持距离的，他其实仍然还是比较支持和美国这边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透出来说，他这番话是冲着美方的代表去讲的，我觉得他应该有这样一个用意。在赖清德就职三日后，中共发动了围绕台湾的海空演习，说是对台独势力的警告。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麦克麦考尔5月27号率团访问，这个是赖清德就职后接见的第一个访问团。麦考尔和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会谈，强调华盛顿支持台湾抵抗中共的侵略，所有民主国家都必须团结在一起。 对抗侵略和暴政。总统赖清德27号在就职后接见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访问团时表示，他非常推崇里根前总统实力带来和平理念，未来他会提升国防实力，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保卫家园的决心。他亦感谢美国国会通过印太安全补充法案，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坚定的决心。另外亦希望尽早解决台美双边货税问题，共同促进双边投资及其产业合作。哈佛大学退休法学教授艾伦德乔维茨表示，他认为在纽约封口费案中起诉前总统川普的检察官白艾荣应该接受调查，而美国第三大党自由党已提名了自己的候选人。德乔维茨上星期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封口费案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检方如何向陪审团证明川普向前律师麦科恩支付的款项是非法的。德乔维茨说，若果川普支付这些钱是为了避免曝光和公开，这样川普就是被敲诈勒索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不是敲诈勒索，那唯一不构成敲诈勒索的情况是支付这笔钱是为了避免诉讼。而支付这笔钱如果是为了避免诉讼，这样这个就是一笔法律费用。所以川普将这个费用列入法律费是没问题的。他说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捏造了一项罪行，并使用了一名他知道不会讲实话的证人，他指的是检方证人科恩，所以该案存在如此多的道德违规行为。而川普的律师传唤了科恩的前法律顾问罗伯特科斯特洛，科斯特洛作证说科恩在2018年告诉他川普根本没有参与付款计划，最后川普没有出庭作证，这个是刑事案件中常见的现象。而他问到，既然他们没有证实，我为什么要出庭作证？纽约上诉法院上星期驳回了川普要求目前的庭审法官麦昌回避这起案件的请求，该请求已提出了6个星期。因法律规定，如果家里面有亲近有利益冲突，就应该回避。而麦昌的女儿是一家为民主党候选人募资的公司的总裁。庭审法官麦昌表示，陪审团应该在星期二，即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隔日返回法庭听取结案陈词，而他预计结案陈词需要一整日甚至更长。他说在那之后，他将对陪审团进行大约1个钟头的法律知识指导，然后等他们进行审议，最快可能在星期三进行。此外，川普的高人气不仅令纽约的南区翻红，亦扩展到了共和党的非传统选票领域。星期六25号，川普获邀到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而他曾希望同该党在2024总统大选中实现双赢。川普在演讲中说，他当选后将俾自由党人进入内阁，并任命自由党人担任政府高级职务，这个赢得了欢呼声。自己党人的诉求主要是要小政府，希望政府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川普说，现在我认为你们应该提名我，或者至少投票给我，我们应该一起获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摆脱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小罗伯特肯尼迪亦获邀请到自由党大会上做了发言，不过经过星期日5月26号漫长的8个多钟头的提名投票，自由党以60%的票最终提名了切斯奥利弗为其202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巩固了选民基础，以便在11月大选中分一杯羹。自由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的得票率通常在1%到3%之间，而奥利弗星期日亦告诉政客 Political， 他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在美国社会及校园发生了大规模的亲黑抗议后，最新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对雇佣应届大学毕业生越来越谨慎，一些企业特别担心雇佣了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的毕业生。 据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NCBC 报道，高等教育刊物 intelligent.com 在一项最新调查中发现，64%的雇主在过去5年来对雇用大学毕业生变得更加谨慎。在参与调查的1268名企业负责人中，有近1/3的人表示特别担心雇用到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的学生，其中22%不愿意招聘参与亲巴示威活动的应届毕业生。在美国多间大学爆发了亲巴的示威活动后，很多校园被占领，犹太学生被骚扰，校园的正常秩序亦遭到了破坏。而 intelligent.com 的调查显示，近2/3的雇主表示不愿意雇用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士，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在工作场所表现出对抗行为。而超过1/半的雇主表示，这些抗议者过于政治化，可能会令其他员工感到不舒服。只有约21%的受访企业领导人会聘用参加过抗议活动者，认为这些毕业生能够直言不讳，有强烈的价值观。但大多数认为参与抗议者麻烦、危险，缺乏良好的教育以及没有包容性，不能够接受政治信仰和自己不同的人。 intelligent.com 的首席教育和职业发展顾问 Heis Lewin 说，就社会问题行使言论自由和分享个人观点是一项基本权利，雇主应该优先考虑应聘者的技能、经验和其他和工作相关的资质，而不是任何政治倾向。但他亦敦促求职者在求职时要努力保持专业精神，将个人政治观点和职业目标分开，重点突出自己能够胜任所申请的职位。在中共病毒 COVID-19 爆发初期到武汉疫情一线采访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被非法关押4年后在本月中旬获释，但是外界发现他并未真正获得自由。上星期六5月25日，洛杉矶华人在中共领事馆门前集会游行，抗议当局继续限制张展人身自由的恶行。虽然5月21日张展录制短片向关心他的人们表示感谢，但据张展关注组通报，他目前只获得有限的自由。集会现场聚集了50-60位华人，他们举着有张展头像的展板横幅，中间最大的横额上写着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多位与会者在集会中发言谴责中共，呼吁还张展真正的自由。集会召集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首先回顾了张展遭关押迫害和他勇敢抗争的过程。他说，张展在疫情突发，绝大多数人因中共恐吓威胁无法发声时，勇敢站出来曝光真相，他的行动、他的勇气、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勇于为公益发声的女子却被中共判监4年，出狱后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有义务去为他发声。戒立健表示，不是他有罪，是这个国家病了，是这个国家当权者有罪。洛杉矶居民基督徒李元喜带领集会者为张展祈祷，期望他平安。他指出，不能够指望中共魔鬼良心发现，唯有解体中共这个邪恶的集团，才能够避免其他人再遭迫害。前陕西国企员工胡杨说，张展假若没有遭到打压，或者后来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声援张展就是声援我们自己。留学生代表张俊杰在发言时表示，张展当初能够站出来非常了不起，我们希望海外华人在西方自由国家能够站出来声援这些受迫害的良心犯和政治犯。发言结束后，集会者在戒立健带领下绕中共领事馆游行多圈，领馆在周末关闭，只有4名保安值守。游行队伍在走过其门前的人行道时，向中共血旗喷上油污并高呼口号，他呼吁当局还张展自由，俾他能够同亲朋好友自由通话，能够自由出入境，这个是一个公民应该正常享有的基本自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